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借着你的话来解雇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你。我们继续来分享你的话语，就求主继续来带领来保守我们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在分享第七章之前，仍然有几个问题。第一个，摩西在最软弱的时候，神是如何待他的？我们应当如何对待软弱当中的肢体？第二，神对摩西说，凡我所吩咐你的，你都要说。我们传神的话语的时候，应当把握哪些原则？第三，摩西到了80岁，神才开始使用。那么你是如何看年老的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的服事？第四，摩西、亚伦能行神迹，埃及的术士也能行神迹，他们的权柄从哪儿来的？埃及术士的神迹和亚伦、摩西所行的神迹有什么区别？行邪术的也能行神迹，行奇事，这对你有什么提醒？第五，神为什么任凭法老的心感应？有什么目的？第六，神已事先告诉摩西，法老必心里感应，摩西为什么还要照神的话去行？反映了摩西怎样的生命？第七，神刑罚埃及人，却没有灭绝他们，反映了神怎样的性情？前面第六章快结束的时候，神对摩西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我对你说的一切话，你都要告诉埃及王法老。那摩西对神说，看哪，我是左口笨舌的人，法老怎肯听我呢？也就是说，摩西这个时候还是看自己的能力，对自己没有信心，对自己没有信心，其实是对神的信心缺乏。第七章的第一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，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。我们刚才说，第六章快结束的时候，摩西仍然是在特别最软弱的时候。人在最软弱的时候，往往是看自己，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，而忽略了神的大能，更谈不到对神的信靠。那么在摩西软弱的时候，神没有责备，神鼓励并指教他如何去行。那么神给他出了主意，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，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。也就是说，让摩西清楚自己的身份，你是替神来到法老面前传神的话的。而你既然认为自己左口笨舌，那么你的哥哥亚伦替你说神要让他说的话。那么接下来，神再次向摩西说明会发生的事。在前面的第三章19到20节，神提醒过摩西，这个法老的心要感应。在4到21节也提到过，也就是说，神反复的这么去提，就是要让摩西心里有预备，要有心理准备，让他明白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。尽管法老的心感应悖逆不听，但是这是神的许可， 那么让摩西要有心理准备，遇到这些事不要惊慌，不要失去信心。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，这神要让摩西在法老面前拥有神的权柄和能力，这是代替神的意思。就像神一样有威严，讲神的话就会彰显神的权能。今天也是，我们都不算什么，但是当我们行讲传讲神的话，持守真理的时候，神的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会把神的这种权柄和威严彰显出来，不是我们本身的有，而是神借着我们这个器皿在成就他的旨意。下面接着说，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，也就是说亚伦要作为摩西你的代言人。那么神向摩西所说的话，那么让亚伦去说给法老听。神呼召了摩西，就给他从神而来的权柄和能力，神的能力会伏庇在他身上。那今天每一个被神所呼召的仆人，特别是传道人，都有神赐的权柄，这个权柄是代替神来传讲神的话，行使神的权柄。也有神所赐的口才，摩西说我是嘴口笨舌的。那么什么叫口才呢？我们人认为的口才是能说会道，但是神眼里面的口才是传讲他的话。我们把神的话原原本本的不折不扣的传讲出来，这就是口才。神借着他所呼召的仆人，那么来对付仇敌并造就圣徒。所以我们的责任或任务就是只管刚强壮胆的行使神所赐的权柄，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。第二节，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。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，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。凡我所吩咐你的都要说。神不止一次这儿提醒，这提醒摩西也是提醒今天的我们，凡是神的话，凡是圣经里面的话，我们都要听，我们不能有选择的听，不能有选择的遵行。一个真正属神的儿女，那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，我们都要遵行。所以真正属神的信徒，主耶稣的正门徒，他是百分之百的去遵行神的话，不是只喜欢祝福，那么神的管教他也甘心的接受。凡我所吩咐的你都要说，也就是说让他传讲神的话的时候，你不能添加，不能把自己的意思加进去，不能删减，不能把自己不喜欢的删减掉，也不可以更改。这就是凡神所吩咐的都要说。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，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。那神也就是要摩西先指示他的哥哥亚伦，亚伦再向法老转述，要求法老容以色列人出埃及地。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，神这个话语的顺序是神传给摩西，摩西传给亚伦，亚伦再传给法老。刚才我们说不加不减不改，这是忠实的在传讲神的话，这也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属神儿女的责任和使命。特别传福音的时候，一定要真实的把神的话传讲出去。我们今天好多时候弟兄姊妹在传福音的时候， 不愿意也不敢把神的管教、神的审判、将来这个世界被神审判这个情节告诉神，怕把人吓跑。我们这是多虑。说神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他的带着他的大能，是神要成就的，不是我们靠我们自己的本事能力让人信主的。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所以我们只管如实的去传。我们既要讲神的祝福，又要讲将来神的审判，这就是一个全备的福音。所以这儿提醒做传道人的、做师父的更应该如此。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的2:15，就保罗就提醒说，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3，我要使法老的心感应，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。我要使法老的心感应，这个使在原文里面是任凭的意思，就说神要任凭法老的心感应，不是神故意让他感应，因为他本来就是感应的，他感应神任凭，神没有改变他的这个心思意念。神其实预先就知道法老的心必然是顽梗感应的，不肯答应摩西亚伦的要求，那么神也允许。那么后面我们会看到，其实法老自己是先七次硬着心，就是他本来就硬着心有七次，然后呢神就使他的心感应了5次任凭。也就是说从后面会看到，神任凭法老的心感应是从第8次开始的，前面7次他本身就感应，后面5次神任凭，加起来12次。那么前面7次这个气我们知道是完全数，说明这个法老心感应这个本性，这是他自由的。加起来12次，这个12次也表示这个法老恶贯满盈，当神让他感应12次以后，最后才击杀他的长子，击杀全埃及的长子。所以这是他们法老以及全埃及被神审判，这是他们当受的。那么神为什么要任凭法老的心感应呢？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改变法老的心，允许以色列人出埃及呢？神这么做一定有神的目的。那么在下面后面的12:12就提到，是为了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，好败坏埃及一切的假神，让埃及人也让以色列人都知道神是耶和华，神的名要传遍天下。这就到16节。那么这儿提到说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，那么这个多行神迹奇事其实就是指的后面接下来要发生的十灾，神透过这十灾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他是耶和华，都知道他是有权柄有能力的神，是掌管万有的神，万有都在他的权柄之下。法老的心感应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如果不认识神，就被罪迷惑，这个心眼必然是感应的。这我们身边有太多的人，我们曾经也是， 那今天教会里面也有一部分弟兄姊妹，因为不认识神，其实仍然活在罪中，心是刚硬的，不愿意真正的认罪悔改，不愿意真正的回转。所以在希伯来书的3:13就劝我们，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就刚硬了。所以当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有劝我们的弟兄姊妹出现时，我们应该真的感谢神，感谢神差遣了这样的肢体来劝解我们，而不是去反感，不是去顶撞抵触。所以一个人其实最可悲的就是活在神的任凭当中，就像法老。那实际上任凭是神对一个人一个非常重的惩罚。那今天我们被神拣选，其实我们真的感谢神，他没有任凭我们，是他的灵在我们里面来感动我们，来引导我们，来改变我们，我们才得到了这样一份恩典。如果神就像任凭法老一样也任凭我们，我们可能没有一个人能够到神面前来。所以我们今天信得到神的恩典是都是神的作为，就连信心也是神的作为，也是神的恩赐，不是我们自己所能做的。如果神不做工，没有一个人会信他的。所以人如果心里刚硬，就像罗马书的1:28说的，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从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。所以任凭就是神对心刚硬的人的一个惩罚。第4节，法老必不听你们，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，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。神在告诉摩西，也提醒他，你要清楚，你要记得，法老必不听你们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如果摩西始终记得神的这句话，那么遇到法老，如不管他如何刚硬，如何对抗，如何抵触，摩西都不会动摇，也不会软弱。我们今天也是，圣经里面对我们神应许了那么多，而且告诉我们主耶稣必然会来，所以我们今天才有这样的盼望。如果我们把神的应许忘了，那遇到难处100%会软弱，甚至会跌倒。所以这儿神提醒摩西，你要清楚，即使是神多行神迹奇事，法老也不会答应你和亚伦的要求，不会轻易的答应。那下面说，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，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。神也向摩西承诺，法老的心刚硬，但是神会重重的刑罚，承诺一定会把我的军队以色列从埃及地领出来。这儿神提到以色列是他的军队，不仅属神，而是神的军队。那军队干什么？军队是要打仗的。这也暗示以色列人出埃及以至于进应许之地，将来会遇到许许多多的拦阻，也会有许许多多的征战。所以这提到他是军队。所以神世界告诉了摩西，让摩西心里面清清楚楚的带着这样的信心和认识去见法老。神重重的刑罚埃及，迫使法老不得不容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。那么神反复的这样去提，就是要让摩西知道法老也在神的权柄之下，尽管他是一国之君， 尽管他心里面膈应。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，尽管法老的心怀一次又一次的膈应，但是他的膈应和悖逆只会为自己招来极重的刑罚。那今天不幸的人也是这样的，我们身边有太多的这不幸的人，现在互联网大家都知道，那有的不幸的人，甚至那些曾经是信主在教会里面的那些信徒，最后离开神，然后在互联网上去诋毁神，去攻击神。那么这样的悖逆和膈应给自己带来的只能是神重重的刑罚，丝毫不能改变神旨意的成就，不会因为他们在这个网上的攻击，神会改变他的旨意，神会改变他的计划，不会的。第五节，我伸手攻击埃及，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，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弟兄姊妹，曾记得在第五章的第二节，当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，法老高傲的藐视以色列的神，说：“耶和华是谁？我不认识耶和华。”但是，将来被神攻击以后，他不得不承认以色列的神是大有权柄、大有能力的神，不得不容让摩西、亚伦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去侍奉耶和华。第六节，摩西、亚伦这样行，耶和华怎样吩咐，他们就照样行了。摩西、亚伦就这样行，他们照神的吩咐而行，这是顺服的生命。他们不折不扣的完全遵行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以前挪亚也是这样，在挪亚那个时代，从来没有可降过这个大的暴雨，更没有遇到过那样的情形。而在那样的地方也没有水，没有海，那么挪亚去造一只方舟，这个成了全天下人的笑柄。我们可以想到那个情形，众人每天可能有不少的人去到摩西、到挪亚跟前去挖苦、去讽刺，但是挪亚呢，仍然如此行，他只相信神。亚伯拉罕也是，亚伯拉罕也在信，把独生儿子以撒献给神。所以神如何吩咐就如何行，这是一个顺服的生命。那今天好多些弟兄姊妹也是这样，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下面会看到，摩西、亚伦就找法老。这个时候，摩西可能终于领会了神的心意，所以就不再纠结于自己的拙口笨舌了，不再提了，而是神怎样吩咐他就怎样行，完全的放下。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是完全的把自己放下，全然的为神摆上，不再依靠自己的能力的时候，那么神的权柄和能力就会在我们身上表明出来。所以当我们真正相信神的时候，真正把自己完全放下，不再依靠自己的才能，不再依靠自己的所谓的社会关系各方面的人为的东西，这个时候我们这个身上是轻松的，是没有压力的，也是没有重担的。这个时候神的能力就会进来，就会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，就照样行。这个意味着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只对神负责， 就照样行，就是对神负责。当我们只对神负责，不考虑人这个层面的时候，那我们是有信心的。无论旁边有什么样的事发生，无论遇到多大的灾难，无论有多少人攻击我们，这些在我们眼里面根本不算什么，我们不在意。当我们不在意的时候，它就没有什么分量。我们只管对神负责，单单讨神的喜悦，不看人，也不怕环境。第七节，摩西、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，摩西80岁，亚伦83岁。80岁，对于现在的人而言，可能这一生就快结束了。但是当时人的寿命还比较长，摩西活了120岁，那80岁应该年纪也很大了。但是神也在使用。我们知道，摩西出生以后3个月大的时候，被法老的女儿收养，他在王宫里面长大。在使徒行传的7章23节就提到，摩西40岁逃往米甸，在米甸成家，一待就是40年。80岁的时候，蒙神呼召，在申命记的34章5到7节就提到，摩西120岁的时候死在了摩押地。所以摩西的一生啊，可以分成三个40年。第一个40年，在王宫里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。中间的40年，在米甸旷野为他的岳父叶退罗牧养羊群。第3个40年，才蒙神使用在旷野里面牧养以色列百姓。后面的2个40年，摩西都是在旷野当中度过的，2/3的人生。那么2/3的时间都在旷野里面度过，但是这俩最后的2个40年也不一样。前面的是放羊，后面是牧羊以色列百姓。亚伦比摩西大3岁，这个时候兄弟二人都年逾80，仍然被神使用。所以这也是提醒，今天一些教会、一些地方要求这个信徒到了35岁以上就不能去读那个比较正规的神学院，这是完全不合神心意的。所以教会不应该人为的把年龄当作弟兄姊妹参与服事的指标。那其实每一位信徒都是神手里面的器皿，都有服事神的这样一个职分。况且神要使用谁，什么时候使用，乃在乎神，不是人说了算。所以我们今天好多时候是借用神的权柄来代替神，把神放到一边，自己把自己当作神。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那件事。8-9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、亚伦说，法老若对你们说，你们行借其事吧，你就吩咐亚伦说，把杖丢在法老面前，使杖变作蛇。耶和华对晓谕摩西、法老、亚伦，那法老对你们说，你们行借其事吧，你就吩咐亚伦说，也就是说这句话是神对摩西说的，也是对亚伦说的，当亚伦的面告诉摩西，那么你让摩西怎么去做，你让亚伦怎么去做，亚伦就应该怎么做。法老若对你们说，你们行借其事吧，因为神是神，他知道将来要发生的每一件事，他知道将来每一个人 嘴里面所说的每一句话，也知道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，所以他知道法老会这样去说。那么现在法老是主动去求，要求行神迹。那么法老为什么要让摩西和亚伦行神迹呢？这可能意思就是要他们证明他们真的是奉神差遣，作为神的使者向法老提出要求的。因为人们可能通常相信神的使者必然会和普通人不一样，一定有一些特别的事能够做出来，比如行神迹奇事，所以法老有这样的要求。第十节，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，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。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，杖就变作蛇。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。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摩西亚伦他们俩真是完全顺服神的命令，也相信神的大能，相信神的话必成就，所以他们才有胆量，有这样的信心，在神面，在法老和法老的臣仆面前把这个杖丢下去。什么叫信心？这是我们常常会说到的一个话题。其实什么叫信心，圣经里面是有答案的。最典型的一句话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。什么叫信呢？信是所望指示的实底，是外界指示的确据，是所望指示的实底。就是信心就是我们所盼望的事，对我们自己所盼望的事有把握，这叫信心。没有把握就谈不到信心，就是对神将来要成就的每一件事我们是有把握的。这个把握来自于哪儿？是外界指示的确据，还没有发生，但是在我们心里面有的证据，这个证据是确实的，不是虚无的，不是幻想，这就叫信心。有这样的信心，一定能够持守到底，也一定能够忍耐到底，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，甚至是患难，无论是身体的疾病，还是其他的方面的，我们靠着这样的信心，一定能够走过去，相信神的大能。所以我们所做的其实很简单，只要信，只要照神的话去行，那么反过来神他也必照着他的应许会对他说的每一句话负责，也就对我们负责。这儿提到了杖，那么亚伦就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，那么这个杖是谁的杖？应该是亚伦的杖，不是摩西的杖。在十灾当中，只有前面的三灾亚伦用的是他的杖，他自己的杖行的神迹。在第七章的二十节、八章的六节和八章的十七节以后，只在民数记第十七章用这个杖，就是亚伦的杖，来证明亚伦被神拣选做大祭司，那么亚伦杖发了芽，以色列百姓才相信亚伦是神拣选的。那么在十灾当中，除了前面的三灾神借着亚伦的杖行神迹之外，那么后面还有宝灾、蝗灾和黑暗之灾。那九章二十二节、十章十二节、十章二十一节，那么这三灾都是神借着摩西的杖所行的神迹。这是六灾，那后面还有四灾呢？后面的最后的四灾神完全没有用到他们的杖，谁的杖也没用，神直接行神迹奇事。那么这些什么意思呢？这一切都表明神 所行的神迹根本不在乎人，也不在乎那个杖，只在乎神的权柄和能力。那神之所以让亚伦和摩西用他们的杖行神迹，神让他们与神同工，这是他们的恩典，也是借此来赐给他们信心，相信神的大能，让他们亲身经历神奇妙的作为。十一节，于是法老召的博士和术士来，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，也用邪术造假而行。弟兄姊妹注意，这是造假而行，也就是他们也行出来了。那博士的意思就是有智慧的人，博学精明的人。术士是行巫术或魔法的人，行法术的意思就是占卜的魔术师，观天下的人。在圣经里面，我们不止一次的会看到神禁止人行任何法术，而且神又把行法术的都处死或赶出去。为什么这么严重呢？因为行法术等同于拜偶像，这是神所恨恶的，惹神发怒的。那么这些埃及的术士和博士也用邪术造假而行，也就是说他们也能使他们的杖变作蛇，亚伦杖变作蛇，他们也能变作蛇。行邪术的也能行奇事，所以在神就提醒我们真的要分辨。我们好多时候觉得某一个信徒行出了这奇事，就觉得他很有神的能力，就会有崇拜的这种心理，但是要提防，那么假先知也会行神迹，也会行奇事，这个在《生命记》的13章，神专门提醒过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，一定要分辨，不要被这个表面现象迷惑。在《生命记》的13章1到3节，我读一下。神说：“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做梦的起来，向你显个神迹奇事，对你说：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们吧。”他所写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，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不是。那么从这可以看到，这所谓的先知或做梦的，这是假的假先知，是自己推荐自己，根本没有神的呼召差遣。那么他们呢也能显出所谓的神迹奇事。那么神也在告诉我们，神为什么允许他们也能行神迹奇事呢？说要试验你们，试验我们，要知道我们是不是尽心尽性爱我们的神，不是。所以这儿神说得很清楚，这些行邪术的，这些假的邪术也能行出神迹奇事来，所以我们要分辨，不能看到一个人行出神迹奇事就想象这是真的，这是从神而来的，不一定。神允许邪灵也能造假而行，这就说到了、今天这个疫病赶鬼说方言，这是圣经里面提到是神赐给一些弟兄姊妹这样的权柄和能力。无论是医病赶鬼说方言，这都是属灵的恩赐。什么叫恩赐？恩赐就是不是训练可以训练出来的，也不是我们就是切切的去祈求祷告可以得来的。恩赐是神愿意给谁就给谁。所以今天特别是这个方言啊，有好多的说是去训练说方言，如果是去训练说方言，听到这样的话，这个不是出于神，一定是出于邪灵。恩赐怎么能训练出来呢？ 这些都是装模作样表演给人看的。受人训练的所有的恩赐是出于邪灵，不是出于神。十二节，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，杖就变作蛇，但亚伦的杖通了他们的杖。他们个人就是这些博士行法术的，丢下自己杖也变作蛇了。但是呢，他们的蛇被亚伦的杖变作的蛇给通掉了，吃掉了。这什么意思？他们虽然也有这样的能力，但是他们会败在神的权柄之下。那么这些行法术的这些所谓的博士，他们杖也能变作蛇，这是他们背后有魔鬼的权力，有魔鬼撒旦的权力权势。那么神也给魔鬼撒旦这样一个权势，神允许。那么是为什么允许？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人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但是他们并没有能力对抗神的权柄，所以他们的杖变作的蛇被亚伦的杖所变的蛇给通吃掉。这再次让我们看到，一切的权势都在神的权柄之下，没有任何人任何势力可以超越神的权柄，包括魔鬼撒旦。他有能力行毁坏，但是他根本没有能力在神面前做什么，神不许可，他一件事都不做，做不出来。所以在约伯记里面，我们不止一次的提到过，魔鬼撒旦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去请示神的，神允许，神点头，他才可以去行；神不允许，他行不出来。所以神不让他去害约伯的命，他就不敢超越，他也无法超越，他做不到。神有至高的权柄，那么今天主耶稣也必照他的应许来保守我们，所以我们根本不用惧怕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权势啊，无论是这个做完掌权的，还是些政府的这些权势，我们都没有必要惧怕。他们再大也大不过神，他们再有权柄，他们的权柄也不可能超越神的权柄。十三节，法老心里刚硬，不肯听从摩西、亚伦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。心里刚硬，那心里刚硬就是固执、一意孤行，不愿意改变初心，不肯。什么叫不肯呢？就是心里面清楚，不愿意接受。那今天好多的人呢，他不肯信神，他不是不相信有神，他相信。相信有鬼魔，相信有神，心里面什么都清楚，就是不愿意接受，这叫心理刚硬。法老看出摩西、亚伦的杖的全能远远超过这个术士的这个杖，但是就是不肯承认。正如耶和华所说的，因为在刚才分享第三节以及前面的四章十二节，神已经很清楚的，四章二十一节，神清楚的告诉过摩西，在四章二十一节，神跟摩西就说过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，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启示行在法老面前，但我要使他心里刚硬，他必不容百姓去。”那么现在神的话在应验，神监察众人的心，知道一切的心思意念，神知道未来所发生的一切。我们人是有限的，那明天发生的事我们都不知道，但是神已经知道。 法老心里感应，不肯听从摩西亚伦。那今天也是对我们的提醒，如果我们信了神以后还是心里感应，同样不肯听从正的道理，那么最后的结局有可能就是法老的结局。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三到四节，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三到四节，神借着保罗提醒，因为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从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。这个人不是不信的人，是指的教会里面的人。说时候要到，教会里面的人有许多人必厌烦从正道理，耳朵发痒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，整天好些师傅。那今天我们身边这样的弟兄姊妹太多了，并且一而不听正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，一而不听正道，到礼拜天去崇拜神，但是其实讲从正道理的时候他耳朵是闭塞的。到一个教会真的是讲从正道理的时候，这些人是不会去的，去一次两次就不会去了。为什么？心里感应，不愿意听，不肯接受。好，今天分享到这儿。